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12月11号晚上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又到了能够和李进啊谈天说地啊天南海北聊汽车的时间了啊。今天我看李进依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关于新车呀、汽车行业呀，还有一些太空方面的最新资讯啊。那么在开始今天节目正式的内容之前呢，丁月和李进首先啊想要花一点时间啊特别感谢一下捐车，包括让我们这个代售二手车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感谢几位最近这样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啊。首先一位呢是来自San Jose的于先生哈，而且于先生已经不止一次捐车给我们了，
是第二次了已经。
那他说捐车的主要原因呢哈，因为喜欢李进啊。李进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工作人员说他还特别问了很多关于李进的问题哈、啊、真的是非常喜欢李进还有我们的节目。而且
对于先生啊在这里非常感
谢。
哎、谢
谢。对，我觉得于先生说了一句话挺打动我的哈，我不知道李进你看了是不是也是这样。他说觉得咱们希望之声越做越大了哈，但是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mission driven, 不是 money driven, 我们不是被金钱利益所驱使的我们是由我们的这个使命和目标所驱动的啊。哎，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理解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感谢于先生啊。而且他说从每一档节目每一位主持人的用心哈、啊、和给到社区的这些资讯他觉得非常有用。啊，这也确实是我们的做节目的一些初衷哈。那如果让听众朋友们觉得有用了，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和欣慰。
没错，是的。
好，
再次感谢于先生在这里啊。
哎，感谢。另外第二位是要感谢让我们寄卖托卖二手车的一位朋友哈，他是 Fremont 的杨先生。这位杨先生很特别，他其实是缅甸华侨，但是国语居然说的特别好啊！而且李进也是你的粉丝，
非常在这里啊，再次感谢杨先生，因为他就是也正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啊，非常感谢杨先生在这里啊。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不一定打电话上来，但是呢，真是默默无闻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支持我们。哎，非常感谢他们。听众朋友在年底哈、啊、就是你能够捐一辆车给希望之声，有很多比如说放在车库里面很长时间不用的啦，或者是 smug 不过啊等等啊，都可以考虑捐赠给希望之声。那所有的这个款项呢都是用来支持希望之声的节目的制作和电台的营运。
没错，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哈都知道说我们希望之声在湾区哈这个深入社区就是给社区带来很多丰富啊有用的这种资讯和节目哈。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您的这些捐助哈，无论是捐车捐款还是对我们收听的这种默默的支持哈，不光是在支持湾区的电台，其实我们希望之声最近也向很多听众朋友哈，包括向社会大众都已经公布了我们其实过去啊，十几年间我们在做的一项对华广播的事业啊。上周丁月还特别采访了我们的这个创办人方伟先生哈、啊，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对华广播事业的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我们今天生活在湾区，大家好像没什么感觉，我们打开那个 cable 这么多个电视台对吧？这个全美什么资讯都有，你想了解什么都行，互联网也都是开放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啊，时至今天，信息还是封锁的。党让你看什么你才能看什么。甚至李进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就是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哈，是在一个上市的这个就是 semiconductor wafer foundry 上班啊，也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的中层主管啊，我的 manager, 他居然就是我们在私下里聊天的时候哈、啊、他居然说这个8964这个是假的，就是这个共产党没有镇压学生啊、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桌上还有另外一个来自香港的一个另外的一个 manager, 然后两个人就聊起来这个事儿，然后那个香港人你知道吗，就是都已经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说 怎么可能？他说8964发生的时候，我在看 CNN，然后转播那个坦克怎么样进去，开始这个攻击学生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另外的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 manager，他感觉他也是很 serious，他觉得没有，我就是假的。那个我们中央电视台是怎么说的？哎呀，这说起来既好笑又心酸啊！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种资讯的不透明、封闭啊。给真的是就是说，中国的同胞们带来了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在这种集权控制之下吧，真的非常的悲哀啊！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社会的正义，社会的公平对待，多少人你看这个信仰迫害啊，然后这个被强拆啊，包括疫情的这种封控，人们真的活在那种没有希望、黑暗的那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做这个对话广播，就是要把真实的资讯、希望的声音送到大陆去，而且我们成功的做到了。过去十几年当中，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现在我们做到全球最大的对话广播的短波网。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方定的电台，就是我们希望之声。那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规模，覆盖80%的中国大陆的人口，120个这样的一个短波电台，那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其实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没错，没错，
对对，就大家的每一个捐车，每一个捐款，对吧？每一份对我们的支持，包括在我们的小铺购物，包括看我们希望 TV 的节目的时候的打赏，真的都是大家这种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哈，来支持我们运作到今天。所以今天跟大家提这个事儿，是告诉您，您做的这件事情是具有更大的意义的，不光是帮助我们 local 湾区电台希望之声的这个运营，而且还在帮助中国大陆的同胞们获得资讯的自由。这个资讯的自由是这个传播新闻的真相，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对吧？那其实这个是推动中国社会能够产生变革啊，能够让中国尽快走向民主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件事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在
在
这
这里，
里
我
也就
们
是，
一起就是加上，在年底之前哈，假如您听众朋友没有，比如说我没有汽车哈，但是您可以考虑捐款给希望之声，任何的 amount 都是非常的有帮助哈。然后捐款的网站呢，就是 freechinanow.org，freechinanow.org 一个字哈，freechinanow。然后呢，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捐款的，您都可以得到这个 IRS 的这个税务抵免。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是联邦注册的这个非盈利组织嘛，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捐款服务热线啊，是88851-2128。对，如果您有这个更详细资讯，比如说涉及到您想用什么方式捐助我们哈，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寄支票，还是 PayPal，还是就是直接通过任何方式哈，您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这个捐款热线88851-2128，88851-2128。好，感谢大家哈。那么哎，对了，说到这儿，这么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其实有些朋友常常跟我们说，有没有机会，能够就是说跟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们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啊，因为平时好像只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见不到我们哈、啊。其实上一次节目，丁越和李进有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其实是李进想出来的这个非常好的 idea，因为过年了嘛啊，新年期间啊，神韵的演出要来湾区啊，李进想去看，那么就顺便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看。那这个 idea 出来之后，我们希望这张电台的所有主持人都说好主意啊，那我们大家都一起去看吧。后来你像主持人高洁、子涵啊，大家也说，那我们也加入吧，也带着想要一起来的听众朋友都一块儿哈。所以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大了哈。那李静，你要不要再说一下，就是想要参加的朋友在一起来？
暂时计划就是1月1号是下午2点钟场啊，下午两点钟场。然后呢，我们也想，哎，或者在演出之前或者演出之后哈，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一起吃顿便饭，志在就是大家能够有机会深入了解，交流沟通，认识，就是能够，就是。 广交朋友了，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就平时没机会嘛，我们只是在节目上好像是单向的沟通。
嗯、
其实说到这儿，也鼓励大家多打打热线哈，要不然总是我们两个在这说，怪寂寞的。多听听我们听众朋友想听什么，您想需要什么样的资讯，我们多点这种互动哈。这个这种线下的交流见面也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也让我们更加深入社区，更加了解啊您的需要需求是什么哈。我们互相成为朋友。那么再说一遍。时间呢我们是就定在1月1号啊，新年开始第一天有个好的开始，来看神韵这样一场顶级的啊中国古典舞的这种演出啊。然后呢下午2点啊，这场秀是2点，但是呢如果您比如说愿意提早，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希望之声见面，大家一起拼个车去，您就可以不用担心停车的这个问题，因为到剧院停车也是一个额外的 effort 嘛，然后还要花停车费，这个您都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约在希望之声见面，然后大家一起搭车过去哈，然后呢结束之后就像李静说的吃个饭多好，对不对？当然您说我有事儿不参加也可以，一起看演出也行，就是反正我们都很非常的随和自由，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跟大家见见面。那我们那一天也是希望之声员工的一个大家的像是聚餐一样的吧哈，所以这个你不光能见到我们，还能见到一些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比如说那个声音特别甜美的导播啊，小芳，大家好多人其实可能比就是每一次打电话先打进来都是我们的导播接的，那你会不会好奇小芳是谁？对呀、啊，所以我们真的其实不光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很感激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愿意跟大家能够认识和见面哈，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发个短信过来说，哎呀，我想跟李静看神韵，我想跟高杰，或者说我想跟希望之声的朋友们看神韵，你就发个短信，然后到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啊帮您安排后续的一切，包括订票啊，就会给您很多资讯方面的帮助哈。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进入正题啊，跟大家聊汽车。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李进，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氢燃料电池车啊，以前您讲过，但是最近我看又有一些这个数据出来哈，来去论证它到底有没有可能这个走入千家万户啊，它的这个市场化大众化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是它这个我也是，其实可能以前它就其实它每年哈彭博这个新能源财经啊，它叫 Bloomberg NEF， 它会发表零排放汽车的这些数据，那每年都有。那今年的发出的这个报告啊，71页，堂堂71页，然后呢，主要就是它里面有好些个这些图表哈、啊，令到我看完了之后呢，觉得更加直截了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看来呢，这个氢燃料电池车在整个的一个市场上的这个被接纳被采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实际上是 going down。 怎么说呢，就是我看 BNEF 它的那个报表啊，在这个 hydrogen fuel cell passenger car 呢，它是在2021年呢达到这个峰值。所谓的峰值是多少呢？我看了一下呢，简直有点也都蛮悲催的啊，就是少过18000辆，全球少过18000辆。然后呢2022年呢就下跌到低过16000辆。那2023年呢我还没有看到，因为它没有最后的这个显示出来哈。但是呢它前半年呢是差不多6000辆，6000哦。那就是说就算它 double 也就是12000。所以呢看样子这个 trend 还是在不断的这个下滑，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 BNEF 它透露出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买氢燃料电池车。那我知道咱们在湾区哈、啊、有好几个朋友我认识的，他们都不是买，他主要是租了这个氢燃料电池车。因为丰田呢它是给你一个15000元的这个充氢的这个卡嘛，对不对？你说免费，所以很多人就看中这个，就是说，就光这个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嘛。好， 但是呢，看来呢，这个 BNEF 它透露呢，就说事实上，大部分的这个氢燃料电池车是在韩国，
哦、oh, okay. ，
而不是美国，韩国，因为韩国的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呢，他们也有这个氢燃料电池车，现在看来呢，就是，在全世界啊，全球，也就是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还是在。这个
苦苦挣扎吗？
你说苦苦挣扎，他就是认为，他就是一支筋，他就是认为这个未来的燃料是氢燃料。但是这很有意思啊，未来的燃料是氢燃料，不是说未来的能源是氢燃料，对不对？
这个差在哪儿？
对，燃料呢，就说你必须要烧了这个燃料，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做功嘛，就那么说。你比如说，汽油是不是能源呢？汽油不是能源，汽油是燃料。所以你要烧了这个燃料，当然从中也产生了这个二氧化碳呐、啊，这个排放啊等等等，对不对？然后它才能够，你燃烧的所有的这个热能，其中20%几是真正用来驱动你的车辆，其他的都已经浪费掉了。那个我们也多次强调过这个啊，但是呢，就是我看一下这个确实是很什么，但是不单只有这个氢燃料哈，
嗯、
包括这个内燃机，根据这个 BNEF 的报道呢，他说在差不多在2017年哈，也都达到了一个顶端吧，峰值吧 ，peaked、嗯。然后2018年，我们讲是差不多多少呢？刚刚记得这个氢燃料电池是少过10000多辆嘛，全球哈。
对呀、啊，才18000。
对，内燃机呢，它的全球的销量呢是差不多8000万。
8000万，哇哦
！18 million，
九牛一毛都还不到这个比例了哈。
对，然后呢，它在2018年、2017年达到这个8000万，然后到了比如说2020年，主要是因为 COVID， 对不对？
对，
一下子降到了差不多6000万。
嗯哼，
啊，这个是很可观的一个跌幅哈。然后呢？还一路在下降，2021、2022都是在下降。但是呢，在这个这三年呢，2020到2022年呢，新能源的车辆呢就开始快速的增长，啊，包括 plug-in hybrid、hybrid， 然后是 battery hybrid 哈，就是在增长的非常迅速。那看样子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就看zero emission 的这些。车辆的话 ，zero emission 哈、然后呢，它是零排放。那在2021年呢，它是670万辆全球。2022年，应该那么说吧，2020年是340万辆。340万辆。2021呢就是670万辆，就 double 了，对不对？
哦、
然后呢，2022年呢，就是1080万辆。
哦、
然后2023年 so far。已经是14万，1490万辆，
14.9 million，
对，
持续稳定的增长，
对，而且呢，就是说它基本上都有点像是那个 hockey stick， 就是有点像就是断层式的往上升啊，不是往下降，对，所以呢，在看来呢，就是说氢燃料电池车呢，除了。这两个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大力推啊，就说实际上这个市场上的，就是被接纳的这个程度呢，太少了。而且呢，我觉得要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呢，可能说不定5年哈，因为它实在这个市场占有率太少了 ，you know， 随着丰田、本田，甚至其他的这个日本车辆啊，就是开始。推出它的这个电动车的话呢，我相信这个氢燃料电池车呢，实在是在市场上呢是没有竞争力的。
哦，
呀，这个是没办法。
那已经买了的朋友怎么办？赶快卖掉还是？因为大家我觉得最担心的是没有地方加这个氢，对不对？好像现在就挺难的。
加氢站这个情况还是没有能够有特别的好转，同时呢，听朋友讲呢，就是他那个加氢的这个氢燃料的那个价钱呢，也都是在攀升的很厉害。
哦，
好像原来是什么10几块钱一个 kilogram 一公斤啊，因为它是 照公斤这个重量来算，
嗯，
后来就升到什么30来块钱，
哇
哦，简直就说比汽油还厉害。所以呢，当然，假如你是租，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三年满了之后你就还回去嘛，对不对？
嗯哼。
假如你不幸买了之后呢，你当然你也考虑，就说，在什么时候你把它卖掉啊、处理掉啊，或者是怎么样？
是，好，那么聊到这儿哈，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感想想法哈，您有没有搭这波这个零排放热潮，换了电动车，或者是有没有买氢燃料车哈，来谈谈大家的这种体验和反馈吧。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现在线上一直有一位等待的听众朋友啊，是 Freema 的周先生，抱歉让您久等了。
周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你好，李沁。那个，我有一部那个 Chevy Eco 呢，那个它现在 check engine 来亮了。这个车是2012年，然后那个我 check 了一下，它那个 code 是 P0420，就是 catalytic conversion 的问题。
嗯、
然后那个我这以前亮过了，我加那个 Lucas 的那个就是那个清洁的那个啊、
嗯、
，work， 就是说那个我加了之后它 work。有时候它就灭了、
嗯，
现在加没有用了，就是那个加了它也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效果。
嗯，
曾经买过一个那个叫 Cadillac Converter 的那个加的汽油里边清洁的那个就是、
嗯、
那个那一瓶东西在那个 auto 中。
嗯，
现在这个车呢，这个问题它要 smoke check 的可能不会过吧？那个 P4 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啊？啥？因为换这个东西很贵。
是这个，哎，所以我们这个在谈现在就是说汽油车啊，你说，当然汽油车不可能就是说哦，就是说明天就被人家取缔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是你说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啊，本来是不应该那么贵的，但是就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政府的这个 regulation 啊，而且加州，特别是加州，他说我这个州用的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和别的州还不一样，所以呢更加令到就说奇货可居啊，有点说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
谈到这个问题，抱歉我得打断一下两位哈，因为提醒导播提醒我们到了得休息的时间了，那等会儿回来呢看看李沁有什么建议哈，来帮助我们周先生，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沁。
接下来请李沁帮刚才的周先生解答问题好吗？
其实周先生他说他那个 code P1420 哈，然后呢就是这个1420呢是 catalytic converter 啊，然后他的是那个NOX、
嗯、
怎么说呢，
什么问题、
啊？氧化氮，然后它有个 sensor 啊，好像是，就说，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是 faulty catalyst temperature sensor failure， OK， 那、
哦、
这样一说，那这个那怎么去 fix the problem？ 这个1420呢？其实网上有不少答案呢、啊，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最简单的，先看看这个 sensor 本身有没有坏掉。因为坏掉的话是可以把它这个更换的啊，或者呢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 sensor 坏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因为它是 sensor 的话它一定有那个电线哈、啊、因为你想这个 sensor 就是在 catalytic converter 那个地方就是蛮热的，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会导致这个 sensor 的它的那个接触，就是那个插头啊接触不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需要周先生请修车师傅帮他看一看。假如那个周先生是在南湾的话呢，您可以考虑去啊王师傅那块儿，请王师傅帮您看看。
嗯，好。那李沁刚才讲到说加州哈、啊、这个 CAT 特别贵哈、啊、跟加州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管控有关是吗？
是，他这个主要就是加州呢，他就说我的这个排放比其他州还要严格。
嗯，
那就是说呢，这就是在加州汽油都是加州的，怎么说呢，特制的。你想看你在别的州那个汽油是便宜很多吧，至少我看过，你比如说加州5块钱，人家州就可能是3块来钱。
对，
OK， 但是呢别的州的汽油不可以在加州卖。 因为加州政府，它的这个环保，这个它叫做 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 都有很大的权利。他就说这我这个汽油呢必须要加上某一种添加剂，但是你说这个添加剂到底帮助这个汽油降低排放多少呢？
嗯，多少？
我也说不出来多少、啊，就是说，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 effective 不知道。
那当然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为了最后的1% 的 effective 或者2-3% effective 行不行？你都可以 argue 说我就是要这样子，但是呢，这样做呢就导致了加州的汽油贵，加州的在加州卖的车辆的排放的这个控制系统，就是它的 catalytic converter 都贵过其他州，因为它必须要加多一些这个。在 catalytic converter 加多一些这种稀有金属啊等等等、
oh, okay.
所以呢就是贵，再加上加州的这个偷车贼又是专门、就是因为你加州的这个放的贵重金属多，所以他才要偷你的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oh,
哈，
还有这层关系，我的天啊。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我们平时做这些新闻啊，就说这个讲一些加州政府的政策，乍一听你好像觉得跟我有关系吗？但是其实你看看，非常大有关系。就是加州政府，你有的时候他说我搞一个什么能源政策，什么空气清洁政策，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他的政策的后果和结果是直接影响到各个地方的这个。你看，连这个 CAT 的价格，油价，其实油价涨，油价就是一个叫怎么讲，是一个物价的 base， 对不对？因为你的运输成本高了，你一切的成本都要涨。所以我们就会感觉我们加州什么东西都比别的地方要贵一些哈。
是的，
李进今天给我们解答了这里面部分的原因哈，跟这个政府的 regulation 是脱不开关系的。好，那我们这是借这个周先生的问题哈，就多聊了一点。接下来看李进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没有了，就呀，看周先生，假如您是在南湾的话呢，您可以去请王师傅帮您看一看。
好，在这里
呀更加丰富呀。
是。好，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位李女士哈，也打热线上来了。那这今天反正挺热闹的啊，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李女士你好。
哎，李女士请讲。
你好，听见我说话吗？你好。
听到。
哎，是的，我想有个问题，就是我的车就是那种家里经常用的那个马自达6。这是我第一次用的马自达，因为其他的车当然我们都是买那种Accord， 我都是 Accord。然后这马自达6的话呢，它换了油以后，其实我也没怎么开，这个车是我朋友给我的，就是没怎么开。没怎么开的话就是这个一个星期开一次，然后也没怎么开，也没有多少个 mile， 但是它照样过了半年，它那个换油的灯就亮了。然后我就看了，我在网上查一下，我说我都没开几个迈啊，怎么就亮了？因为那个我开Accord的时候，它就到了5000个迈或者是7000个迈的时候，它就会亮那个要有 service 的那个灯，对吧？
是。
这个马自达它根本就没开几个迈，就是它就亮了。我说我查网上查一下，网上说是什么，就算你不开这个马自达，每6个月它都会自己亮灯让你去换油。然后我想我就没开几下，我就ignore它算了哈。我没想到我ignore它。1-2个月以后，他就自己死了。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我没有去换油还是什么原因，他就死在那了。我现在也动不了他，我可能还得叫人把给拖着去怎么修。
哦、您的车是哪一年款的？
这个马自达6是2017年的。
2017，好，走了多少里？
40000迈左右。
40000，好。您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首先呢，咱们先很快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就说我没开几里路，对不对？他就要换油。其实呢，这个他这个让你换油是对的。为什么对呢？就说，哎，我没有怎么开这架车，那我这个机油还是蛮干净的。机油本身它干净啊，就造成污染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它这个燃烧的这些 byproduct 就是跑到这个油里面。第二呢，就是你车即便不开，每天停在外面哈，它这个你这个露水啊，你别看这个发动机里面，因为空气是无所不到，它空气里面的水分就会在发动机里面造成这个什么凝结。然后这个水珠一丁点一丁点就会到你的油里面， 油水不相混合，但是呢，水在这个油里面会造成这个油慢慢有点它那个，会有些化学的变化，就变成呢会导致这个机油的这个质量不断的在被这个水啊，你可以说侵蚀着也好，或者怎么样。好，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换，当然换油也不是那么贵了。为了你的爱车的话呢，还是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推荐啊，去换这个油，就是这样，然后呢，就说车为什么死掉了？可能您的电池，没电了，因为你车就算不开，它自己你知道有它的电脑啊，和你的这个遥控的钥匙、接收器啊等等等，它都会在一点一点的耗电。这个问题我们也以前都解释过了，你可以，用一个这个很小的一个叫做 trickle charger 的这个充电器哈，假如是停在车库里面，假如是停在外面，你甚至可以买一个太阳能的这个充电器，它就放在 dashboard 上面，只要有太阳照着，它就给你的电池一点点的充电。好，希望回答了李女士的问题。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哈，线上还有位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李静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租车到期，明年年初，那我现在租的是那个 ID4， 那我不晓得说那个李静先生可不可以推荐哪一个是比较适合，就是明年我可以出租车，那我是喜欢那个电动车，像 SUV 那种型号的，谢谢。
您现在那个车叫是 RAV4 吗？丰田的？
不是，我现在是那个 Volkswagen 的 ID4。
ID4， 对不起，我听错了哈。OK，ID4 是电动车，对不对？
对。
好，那其实呢，您开启这个 ID4， 您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一切都还不错，不过有时候那个有一些还是有一个brain spark 还是不是那么好，然后有时候那个软体的话不 work。
OK， 好，行，那这个其实呢，假如您是还是希望就是在就是考虑电动车的话呢，您有很多选择。假如比如说不是 ID4， 比如说有宝马也可以啊，奥迪也可以啊，然后呢，这是欧洲的车辆嘛，对不对？假如您说我也可以考虑日系的、韩系的、美国的，那你的选择很多，比如说韩国现代起亚集团他们的那个电动车，其实好几款您都可以考虑一下，而且据说我看了一些这个评论啊，他们都其实蛮不错的，因为韩国的这个汽车公司在电动车这方面，它的步伐快过日本车。那日本当然丰田和这个丰田也开始推出他们的第一辆电动车哈，就是这样，当然美国的就是福特、特斯拉，这两款。通用他们也会在明年推出这个车，具体来讲的话呢，假如您说我以前开 ID4 的话呢，因为它 ID4 是比较小一点，您可以考虑，我看就是有点像 SUV 的这种呢，像那个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Y 算是 SUV 哈，然后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像福特的 Mach-E 啊，都可以考虑，其实选择蛮多的呀。但是卖的最好的当然是特斯拉的 Model Y。
OK， 好，谢谢这个李静的推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跟您聊车。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刚才抱歉哈，由于这个必须要休息的时间了，打断了一下李金。对于这个刚才黄女士提出来的问题哈，就是 SUV 电动车，除了 Model Y 之外，您还有什么推荐吗？
好，那个比如说特斯拉是 Model Y， 然后福特呢是那个 Mach-E， Mustang Mach-E， 然后呢，比如说宝马，你可以考虑宝马的 iX， 然后这个 Hyundai 呢，它有好几款啊， Hyundai 和这个 Kia， 都是有好几款，都是可以考虑的。其实我在这儿说那么多款呢，可能对 黄女士来讲，又是变成我到底选哪一款哈、啊？
对，新的问题了。
对，它其实好几款呢，您都可以亲自的去试驾一下哈、啊。其实我觉得，说不定你可以再租回这个 ID 四，因为您可能那个三年的租期，它那个 ID 四是早期的产品啊，所以它那个软件不是那么好。假如您说真是要软件特别成熟的，还真是可能是特斯拉的软件是最好的。
哦，但是特斯拉提供租车服务吗？
他们也提供租车服务。
哦 ，OK，
也不一定是最理想，这个还是要请黄女士去打一打价钱，
嗯、
你知道吗、
嗯？比一比价哈，看哪个最合适。而且也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像如果只是 local 通勤的话，像什么在续航力方面考虑的就不多，对吧？可能是不是从舒适度方面啊，女士我们还比较在意车型、车款呢、啊、颜色啊之类的，对吧？
对
所以这些可能还得结合咱们个人的喜好啊。
对，
建议就是、
那个、
嗯，
那我就再补充一下啊，他就是说，假如、嗯、像这个韩国的 Hyundai， 它比如说它有一个叫 Ioniq、嗯、IONIQ 5，它是一个 SUV 的那个款式啊，可以考虑。那然后它在 Kia 有一个相对的车辆，好像叫 EV 5，都可以考虑，因为它本来就是姐妹，这个姐妹厂的关系哈，所以呢，它其实是同一辆车，但是两家厂各有自己的命名的它的那个品牌，就是这样。
是 OK 好。
黄女士当时也没说那个价位，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你说宝马、奔驰那个就比较贵了。他们那个、但是呢最划算
韩国车便宜一些，
韩国车肯定是便宜一些，对，
嗯 OK 好，那看如果黄女士有什么问题、啊、再打上来，我们也非常欢迎。 OK， 那接下来还有点时间聊聊 Cybertruck 吧，好不好？
嗯、
黄女士还在对吧、
请讲。
对对对，我其实我已经去试过那个Tesla 的 Model Y， 可是我是 test 它的那个 long range 的，可是它的那个舒适度的话比 ID4 差多了。然后呢它那个 Model Y 的话，它的那个转弯呢不好转不过去。那如果我开那个 ID4 的话就很 smooth， 就转弯的话非常非常容易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不考虑就是去租那个 Model Y， 因为我本来是想去租 Model Y、后来我就test 过以后、我就不打算去租那个。
其实 ID4 假如您已经开顺了它哈，我觉得就是像什么软件的问题也好啊、或者是三年之后它新款的那个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加改善吧，您会不会考虑呢？
我现在就是在考虑是 ID4 的，就是明年的那个最新款 whatever it is。然后呢在还有一个叫什么 Volvo 的那个叫什么 Polestar 是不是，或者是 Volvo 的那个 Volvo 的好像是 XC40 还是60，我忘记我先生跟我讲了一个了。所以我不想说这几款的话你觉得 overall 你感觉说哪个款式会比较好一点。
这两款呢，对 ID4 因为 ID4 它是比较小巧一些，可能对于您开车来讲，您会觉得它那个车控感比较灵活。那个 Polestar XC40， 那它因为 Polestar 就是 Volvo 和那个浙江吉利集团它是控股公司嘛。Polestar 也相当不错。但是呢我自己没有开过那个 Polestar， 所以我不大方便就是推荐。但是我看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评论啊，觉得Polestar 的车辆呢也是不错。假如您可以去因为电动车呢它是这个 reliability 呢相对来讲是比内燃机要好一些，基本上是这样子。
OK， 那 ID4 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它比较小一点点，
是
就是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后面马上就满了。
是ID4 确实呀，您有考虑那个福特Mustang Mach-E 吗？它是个 SUV。
我可以考虑看看，因为以前我有开过是那个那个 Volvo 的 SC90， 那个就太大了。
是，
那个去转弯真的是这个有一点大。
是 OK 呀 ，ID4 是比较小一点。这个你要想就说比 ID4 刚刚大一点，又然后呢开起来应该比这个Model Y 舒服一点，还真的不大好。您看看韩国吧，看看韩国的那个 EV5 和 IONIQ 5，大概是那几个型号，您看看觉得怎么样？
嗯
，OK，
好，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呀，不行的话，下次再请您打电话上来，我们再想一想。
哎，没事，请黄女士去体验一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试车的感受哈，也跟我们更多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哈。好，最后只剩下一分钟时间了，看李静有什么想补充的。
一分钟就比较难了哈，只能在这里就是再次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们电台和节目的支持啊，非常感谢。
嗯，
呀，然后那个，假如大家有什么关于汽车购买的问题呢，请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啊，不管是这个电动车也好啊，或者混合动力车也好，或者你说李静我就是想买个汽油车，没问题，您就打电话上来，咱们就讨论讨论，看看哪一款是最适合您的哈。
好，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您可以打进来，节目之后有问题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同时啊，刚才说的咱们1月1号要跟李静去看神韵这个事儿，您想报名的话也是发短信到这个号码啊，888-275-1628，期待跟您的相见，我们下周再聊，
拜拜。